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四，第38篇，约翰14至17章里的表记。三，读经，约翰福音14章2至3节，2章16节。在前一篇信息里，我们论到与父的家有关的三个例子：伯特利、帐幕、圣殿。在约翰一章51节，主耶稣论到伯特利，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一节指明基督这位带着人性的人子，乃是顶天立地的梯子，为着神的家伯特利把地连于天。雅各在伯特利把油浇在石头上，使他成为神的家。约翰第一章里不仅51节有梯子，42节也有石头。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不仅如此，约翰福音第一章非常强调那灵，由鸽子所表征，也非常强调羔羊，羔羊产生石头，那灵则是浇在石头上的油，结果就是伯特利。因此，我们在约翰第一章能够看见伯特利，神的家。此外，约翰一章14节有帐幕，二章14至15节有圣殿。因此，旧约里的伯特利、帐幕、圣殿，在约翰福音里得了应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父的家另外三个例子，这些都在新约里面，成为肉身的话，作为帐幕、复活的殿、新耶路撒冷。真帐幕，在约翰一章14节，我们看见成为肉身的话，在肉身里的神乃是真帐幕，话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这个帐幕就是神的居所和彰显。居所总是居住之人的彰显，例如德国人的家就有德国人的彰显，我们的家怎样是我们的彰显，神的居所也照样是他的彰显。真帐幕，道成肉身的神是神的居所，也是我们的居所。在约翰第一章，道成肉身的神成为肉身的话，成了神在地上的居所和他的彰显，目的乃是要他的选民进到他里面。第一章有彰显神并盛装神的真帐幕。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是在肉身里的神，他是真帐幕，是神的居所和彰显。他是这样的帐幕，渴望门徒进到他里面，但门徒没有预备好，他们也无法进到作为帐幕的主里面。按旧约里的图画来看，进入帐幕的路乃是借着祭物，除非有人为以色列人的罪在祭坛上把祭物献给神，他就无法进到神的帐幕里。照样，我们的罪性与罪行也是极大的障碍，立在我们和帐幕门口之间，因着这些障碍，我们就无法进到帐幕里。因此，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独一的祭物，他必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和我们的罪死了，才能把路铺好，使我们进到帐幕里。帐幕就是道成肉身的神，我们进到帐幕里，就是进到神里面。不错，约翰第一章有帐幕，表明神已经来了，并且住在门徒中间。然而，这些门徒还不在神里面。虽然神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还在他以外。道成肉身以前，神远离他们，住在不能靠近的光中。但借着道成肉身，他来住在门徒中间。这样，神就成为可亲近的了。 然而门徒还无法进到他里面。当这位神的羔羊上十字架受死的时候，他挪去了障碍、罪性、罪行、世界、撒旦，并且铺好了道路，为我们罪人打开自由通往神里面的入口。现在我们就能看见父的家是什么了。新约里父的家首先是帐幕，是在肉身里的神。最终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帐幕被拆毁了，但神的儿子自己就是复活。他在复活里不仅把自己建立起来，也把所有信他的人建立起来。在复活里，他成了神的长子，所有信他的人都成了神的众子。这意思是说，借着基督的复活，并且在基督的复活里，神的众子就产生出来了。基督是神的长子，而我们这些神的众子乃是石头，为了建造父的家，这家就是教会。因此，今天教会就是父的家，是活神的家。今天我们在哪里？我们不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所描绘的帐幕里，而是在教会里。教会就是神的家。新约里的教会就是父家的第二阶段。父家的第一阶段是神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第二阶段是基督与所有的信徒一同复活，信徒就是众子，一同建造起来成为教会。最终这个教会就是父家的第二阶段，要总结于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终极的总结，是新约里父家的最后一个阶段。今天我们不是在第一阶段，也不是在第三阶段，而是在第二阶段。我们是在第二阶段，是在通往第三阶段的途中。我们看见父的家是什么，是极其要紧的。父的家乃是三一神借着道成肉身钉十字架复活，将自己做到信徒里面，为要完全与他们调和，把他们建造成为一个生机体，作为他的居所和彰显，也作为他们的居所。因此，父的家这个表记是针对三一神与他的属民调和，为要产生一个相互的居所，就是神和他所决选并救赎之人的居所。我们已经看见，成为肉身的话，帐幕乃是神的彰显，帐幕就是父的居所。这个帐幕，父的居所，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恩典就是神在子里做我们的享受，实际就是神在子里被我们实化。约翰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成为肉身的话，帐幕作为神的彰显，乃是为着将不能看见的神表明出来。神的独生子带着父的荣光将神表明出来，因此有基督做帐幕，就有带着荣光的恩典和实际。尤其是主的三个门徒在变化山上看见了他的荣光。复活的殿，父的家也是复活的殿，殿就是基督在复活里扩大成为神的家，成为教会。约翰二章十九至二十一节说到这件事，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约翰二章十九至二十一节里复活的殿，乃是基督与他的肢体一同建立起来，他们乃是父家里的许多住处，这许多住处也是神的众子， 神的众子在一起，就是父家里的许多住处。按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和比前一章三节来看，我们这些基督的肢体已经和他一同复活了。复活的殿就是以基督为根基所建造起来的属灵房屋。比前二章五节论到属灵的房屋，说你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房屋。临前三章十一节论到基督为根基，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复活的殿就是活神的家，这家乃是实际的柱石和根基。临前三章十六至十七节也清楚表明信徒就是神的殿。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以弗所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启示复活的殿就是神在我们灵里的居所，在它里面全房连结一起，渐渐长大，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殿。你们也在它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居住的所在。神的居所在我们的灵里，这件事实指明教会在我们的灵里。每当我们在灵以外，并在天然的心思里，我们就在教会以外了。因着教会生活是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都需要学习转到灵里，留在灵里的功课。我们许多人能做见证，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以后，学会了转到灵里的功课。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离开了灵，住在天然的心思里，结果我们也许和教会出了问题，和圣徒也出了难处。我们离开灵愈久，问题和难处就愈多。但我们若回到灵里并留在灵里，教会生活对我们就是美妙的。今天父的家乃是在我们重生的灵里。信徒在复活的殿里与基督同住。在约翰十四章三节，主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主是在父里面，他借着死而复活，把门徒带到自己里面。因着他在父里面，他们在他里面，所以他们也在父里面。因此他在哪里，门徒也就在哪里。如今在基督里，我们与他一同住在父里面。新耶路撒冷。我们已经看见父的家这个表记是表征三一神与他的属民调和，为要成为神与他们的居所。父的家终极的总结乃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神与人在永世里的帐幕。新耶路撒冷作为三一神与他属民调和的总结，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论到这一点，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按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节十八至二十一节来看，新耶路撒冷乃是用金子珍珠宝石建造的。金子表征父神的性情，珍珠表征子神胜过死亡并分赐生命的复活，为着重生神的属民。宝石表征灵神的工作，把神所重生的人变化成为建造神永远住处的材料。新耶路撒冷是由神圣的生命来浇灌并滋养的，水来自生命河，滋养来自生命树，河供人饮用， 树供人营养。河与树都属于神圣的生命，这生命实际上就是三一神自己。按启示录22章里的图画来看，由父神做水源，灵神做水流，子神做长在水里的生命树，这就是三一神做永远生命的水流，来浇灌他们并滋养他们，使他们完全与他合一，并使他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他们里面，直到永远。新耶路撒冷要完满地彰显神，直到永远。这种彰显就是神的荣耀。启示录21章11节说，新耶路撒冷有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彰显，把神彰显出来。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要永远带有神的荣耀，做他的彰显。我们要懂得父的家是什么，需要圣经从创世纪28章至启示录22章的各卷书。我们查考父的家在圣经里的启示，就看见这家的确不是天堂。约翰14章里父的家是天堂的观念太离谱了，这种观念必须抛弃。我们父的家乃是一个活的有机体，由三一神与所有重生变化得荣的信徒调和所组成的，何等奇妙。天堂的观念已经注射到信徒里面，使他们对一些要紧的事漠不关心。首先，这种观念使信徒不留意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来。天堂不需要三一神分赐到信徒里面，那些相信天堂的人不觉得需要三一神分赐到他们里面。天堂的思想也打岔了信徒在教会生活里真实的建造。教会的建造需要金子所表征父的性情，需要珍珠所表征子胜过死亡并分赐生命的复活，需要宝石所表征圣灵变化的工作。但建造天堂并不需要这些东西。倘若我们要有真实教会生活的建造，我们就需要金子、珍珠、宝石，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父的性情、子的死而复活以及纳灵变化的工作。今天很少基督徒留意三一神的分赐，留意经历父的性情、子胜过死亡并分赐生命的复活以及纳灵变化的工作，为着教会的建造。反之，今天许多基督徒等着在遥远的将来上天堂，此间他们也许肉身活在地上享受世界，却仍盼望有一天要上天堂。这就是上天堂的教所造成的损害。这种观念对基督徒造成了何等的损害，我们必须从我们全人里面把这种教彻底清除净尽。我们需要回到基督的身体，回到教会里。父的家就是今天的教会生活，教会生活需要三一神活泼实际地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由父的性情所构成，彻底体认基督的死而复活，并且被纳灵的工作完全变化。我们必须宝贝教会生活，远胜过别人宝贝天堂的观念，这样的观念是迷信。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有实实际际的东西，地方教会的生活，教会生活是实际的，我们就在其中。